今天给大家讲修行人。
我们每个人都有修行，那么修行人这几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你们徒弟称不称职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如果是一个修行人，必须要有一个境界，对人间发生任何痛苦事情的时候都要有承受能力，境界要慢慢提升。
师父还说，而且修行的人修到一定时期要随缘，要不觉得痛苦，因为当你觉得痛苦时，你还没有真正脱离痛苦。修行的境界要提升到一定的层次，才能被称为修行人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我梦见孩子因偷喝酒导致肚子很不舒服，这次又喝，我担心孩子身体，就从孩子手里抢过酒，把剩下不多的酒倒掉了，还问他以后要加以改正不，他说以后要加以改正。我以为他会心情不好，因为我梦见喝酒就会心情不好，所以就没有重视。结果第二天的早上，孩子因为没有吃早餐，又吃了垃圾食品辣条，导致肚子疼还吐。老师打电话叫去接孩子回家，说孩子肚子疼。我去接孩子时，闻到孩子吐出的味道里有辣条的味道，我知道是吃了辣条导致肚子疼，赶快带他去附近的社区医院，医生就给他按腿上的穴位止疼。我帮他念大悲咒，折腾了很久，孩子的肚子还是很疼，还一直吐，因为没有吃东西，黄胆水都吐出来了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水都不能喝。我很着急，一会儿帮他念菩萨圣号，一会儿念大悲咒，最后没有办法了，只有去大医院。在去的路上给他许了一波七八二九，只念了大悲咒和两遍心经就到医院了，因为忙着挂号就没有念了，忙完了之后把剩下的念完了。结果遇到一个不靠谱的医生，说他吐成这样，肚子又疼，容易胃出血，要住院，可是没有空床位了，只有重症监护室，非要我们住重症监护室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说很恐怖的话吓唬我们。我心想有菩萨保佑，一定不会有危险的，我坚决不同意住重症监护室，叫医生先检查一下再说。他开了很多检查单子，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，我有了空余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，这时才想到给他许愿，就许了给他放生一万条鱼和49张小房子，他的肚子就不是那么疼了，然后也没有吐，检查结果出来都是好的，最后开了一些点滴，打完点滴我们就回家了。回到家就给他烧送了3张小房子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吃东西，也不吐了。如果没有学佛的话，这一次不知道会经历什么，又要受多少苦多少罪。想一想自己真的好有福气，能够闻到佛法，能够学佛，能有菩萨的保佑，真的很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我的孩子今年中考，但是孩子几乎每天早上都不能按学校要求7:20准时到校，几乎天天迟到。中考学校要求7:10到校拿准考证，我知道孩子这个时间点根本到不了，有可能会耽误中考。中考前我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，保佑我的孩子中考能够准时到校拿准考证参加中考。到中考了，孩子早上6点就得起来才能赶上这个时间到校，6点一到我叫孩子起来，叫一声孩子立马应声起来了，平时我都不知道叫多少遍都喊不起，连续2天我都是6点一到就喊他起来，都是喊一遍孩子立马就应声起来了，按时到校拿了准考证，顺利参加了中考。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学佛念经不到一个月，动手术前最大的乳腺结节竟然找不到了。今年四月份，我和同事一起去做体检，查出有乳腺结节，最大的0.6×0.6毫米。当时医生让我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过了几天，我去了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发展到了三个，一个0.6×0.6，一个0.5×0.8和一个1.2×1.4×0.5的。得知检查结果后，我非常沮丧，心情沉重。其中一个结节的血流信号很强，可能是恶性的。因为我是单亲妈妈，如果我去世了，孩子就变成孤儿了。也许是冥冥中菩萨在保佑我，我竟然无意中在网上认识了心灵法门的师兄，看到他发的大佛台图片，我一直想去拜佛，因为上班没有时间，这次因为身体原因在家休班，为做手术做准备。家里人劝我说，这个动手术的事儿不能等，要尽快。我休班在家，没事就去心灵法门师兄那里拜佛，我们聊了很多，聊到了我的身体，师兄教我念经，我每天都很认真地念经做功课。等五一长假过后，我再去住院查体，大夫说那个最大的 1.2×1.4×0.5 的找不到了，好几个大夫会诊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大的，最后大夫和我沟通，不需要动手术了，做个微创就可以了，因为大的找不到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找不到了。等到做手术那天，好几个大夫会诊也没找到那个大的。做完手术之后，大夫说等化验结果吧。三天后化验结果出来，大夫说是良性的。我听到结果后特别开心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很明显这是佛菩萨保佑我。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亲人朋友，大家都替我高兴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白话佛法能量巨大，学佛没有多久，有一次我和姐姐一起回娘家，到山上祭拜我们的父亲。当时我对山上的坟墓有所顾忌，不想去，姐姐因此还数落了我，所以我就跟着一起上山去祭拜父亲。我们回家的路上，我竟然晕车了，因为之前我是不晕车的，那天晕车呕吐，头还痛得厉害，当时那种难受真的没有语言可形容。就这样万分难受地回到了家，到家我整个人好像都站不住了，我硬挺着把晚饭给家人做好，自己不准备吃了，因为太难受。后来我强忍着坐住，对着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说，我今天不能念经了，太难受，我诵读一篇白话佛法就要去休息。当我拿起白话佛法诵读之后，我突然着急上厕所，从厕所出来后一改刚才的萎靡状态，竟然精神抖擞了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我的状态和原来一样了。哎呀，当时真的觉得白话佛法的能量不可思议，一篇白话佛法竟然让我彻底的好了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我们的四大法宝灵验无比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精彩问答开示。过中秋节有何注意事项与禁忌？装修遇到中秋节不需要停工，摘自卢太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第329。问：中间遇到初一、十五、中秋节、重阳节，是否当天需要停工？答：最好重阳节那天不要装修。家有新过世的亡人，佳节怎么过？ 斋子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第109。问：外婆过世不满一年，母亲可以在端午节包粽子吗？古人是说，长辈过世不满一年，不可以包粽子，又不可以搓汤圆，不在佳节如中秋节庆祝。请问心灵法门有这种说法吗？答：过去的一些风俗，现在是新时代，而且信佛修心不用担心，家人过世只要一个月不要动，最好三个月。感菩萨，感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作为修行人，首先要做到不生烦恼。你今天在修行而烦恼四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
修行的人，就算烦恼已经升起了，自己要用智慧在心中立刻制止，这才能称得上是修行人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